过去所有因为邪知邪见所造的恶障都能够变得轻微，或者永远消灭。那过去由于信解错误，就是没有正知见了，因为皈依恶师嘛，邪师啊，然后结交恶友，行诸恶法，那这所有的恶业呢，都能够因为皈依三宝之后，能够得到正知见，如法的忏除过去的罪业，使这个恶业呢变得轻微，或者是清净。如果小的话，就整个就可能就清净就灭掉了。那如果比较重的呢，它也可以就是所谓的重报轻受，就变得比较轻。那在这个第三个殊胜的利益呢，就是可以正式进入善事的行列当中。那因为皈依三宝之后具有正知正见，所以行的都是正行，当然就可以进入善事的行列当中。这里面的善，就是我们不是只是这个世间的善，包括出世间的善。我们常常在这个佛经里面讲所谓善男子善女人，这里的善跟我们世间法所谓的善良它是不一样的。他这边原文讲说正行正智，就是说呢，这个正行就是说这边我们讲的就是说他正知正见，而且呢他远离颠倒之行，也就是远离恶行。那正智就是说我们能够借着正行而能够得到正智，也就是他能够超越，就是得到这个解脱。所以他这里的善事不只是这个世间的善法，包括出世间，出世间的善就是属于解脱的善。那第四个殊胜的利益呢，就是能够得到佛还有如法行持者，如法的修行者，以及尽信佛法的诸天。就是我们知道很多这个天众也是这个护持佛法的，也是这个三宝的弟子，那他们的得到他们的护念跟欢喜。因为我们在这个经典里面也有看到这个诸天呢，他会在这个我们这个半夜的时候，人烟稀少的时候，清晨的时候呢，去跟佛请这个请意，佛乃至这个阿罗汉圣者，这都是有的。那因为皈依之后呢，行的都是正行，那就能够进入善事的行列当中，所以能够得到佛还有修清净犯恨人的喜乐。那诸天呢，见到有人皈依，就会感念到说自己往昔呢，也是因为皈依，皈依三宝，然后知道如何的正确的来这个断十二业，来修十善业，能够如法的行持，那死后才能够升到天界来。那现在这个人呢，他只要能够皈依，那如法的行持，将来也同样的能够升到天界，成为天众呢，可能和我作伴，所以非常的欢喜。就是说我们这个天众呢，就是又多了，又多了一些伴侣。那这边呢，众同分，众同分是指这个原文里面讲到，就是指这个同一类的众生。比如说这个天道跟天道是同一类，那人道跟人道是同一类，就是说我们同一道的众生就叫做这个众同分。第二种传承呢，是由教授所出的胜利，那分八项来说明。那第一个殊胜的利益，就是可以成为正式的佛弟子。那判别佛与外道的差别，其中的标准呢，虽然很多，但是这个阿底峡尊者和极净论师呢，这都是这个当初呢，就是从印度来这个藏地的这些这个大师，他们呢都是以有没有皈依呢作为判别内外道的标准，因此在皈依三宝以后，一直到未曾舍弃三宝之前，那都称为佛弟子。那在最初皈依的时候，必须是由内心至诚的接受佛为我们皈依的大师，那法是我们正得果位的正法，那僧伽是我们皈依的助伴，这样才能够真正得到皈依。如果心中没有这样的认知，那只是口诵皈依文的话，是不能得到皈依的。那如此呢，虽然通达经论，获得禅定，甚至见空性，那都不能算是佛弟子。也不管你是持咒 念佛、打坐，还是修任何的功德善行，都不能算是佛教徒哦，因为你对于皈依三宝哦没有正确的认识，而且也不是自称皈依哦。这最后这一句话非常重要哦，因为我们其实一直都会碰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哦。乃至于可能各位呢哈，就是有机会和跟人家介绍佛法的时候，也会碰到说，那我可以学习，我可以不要皈依哈。那其实我们所谓的皈依，在世俗来讲就是一个就是拜师礼嘛哈。如果我们连拜师哈这样都不愿意，不愿意认他为师，我们皈依，我们这个意思也都讲过嘛哈，就是我们都不能拜他为师的话，那你说我也一样是三宝弟子，这样是说不过去的嘛？啊，说不过去。我们在这个古时候的这个拜师是要父母带着子女哦去跟老师三跪九叩首哦，来呢就是说这个表示呢对老师的这种尊重恭敬，希望呢能够使令这个孩子能够成才。那在这个印光祖师也讲，就是说我们修学佛法能不能够成就，能不能够得利，就看我们的沉静心，一分恭敬得一分的利益，十分恭敬得十分的利益。那我们连这个拜师就是这个拜师的这一个礼节我们都不愿意做，怎么能够说那我不皈依，我一样可以这个学佛啊，一样可以成就，这样子是说不过去。所以以后呢，如果有人呢，那问我们这个问题，那我们就很清楚，就是你都没有注册嘛，你是旁听生嘛，你怎么能够拿到这个毕业证书呢？就不行了。那这样子呢，就是不是正式的弟子，你不是正式的佛门弟子嘛，就是所以我们在皈依，就是说他有他的一个这个需要，就是说在因为皈依之后他也有这个护法神，我们不是希求就是为了求护法神，不是，这是一个就是说入门的一个礼节。这个礼节呢他也讲到，就是说我们呢就是要从内心发自至诚，那就是说我真的要来跟这个三宝学习，主要是这样子。对于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就很清楚，就是说可以跟他讲，就是说我们必须把这个皈依三宝这个内涵让他了解，让他有正确的认识，然后发自至诚，所以就是就这样会比较这个好，会比较好。那我们先到这边，各位有没有什么问题？就是说像这种乞讨的状况就是我们通常没有办法说跟他来上一堂皈依三宝的课。那你就是说，当然我们可以就是说，他如果愿意的话，可以跟我们练皈依文，然后呢，可以简单介绍一下三宝是什么啊。那如果不行的话，时间再少，那练皈依文，光是这样子就是他的这个就有很大的功德力，因为在这个。过去也有这样的一个例子，就是说这个小偷去偷东西，结果偷东西被抓到寺院里面去偷东西，就是这个被抓到被打，打了三下，就因为这寺院都是这个僧人讲的都是佛语，所以呢打一下皈依佛，第二下皈依法皈依僧，就是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各一下，打得他这个小偷吓了半死然后就把他放回去。放回去之后，这个小偷呢就经过这个桥墩就经过一个桥。那个桥因为是三更半夜跑去偷嘛，那有很多那个夜叉罗刹，就是会在这个半夜的时候去害那个行路的人。结果呢，这个被打的这个小偷一路上就还在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因为他屁股很痛，被打得很痛，然后他就想说还好只有三皈依，如果没有四皈，不然他可能这个都皮开肉绽了。就在那边念念的碎碎念的时候，边走过那个桥，本来那个夜叉罗刹是要害他的，就听到他一直在念这个皈依文，就不敢害他。所以即使是皈依文，都有他的功德力在。所以我们说，其实一片袈裟，他都能够保佑保护这个人啊。其实他不是出家人，只是他借助这个出家人的袈裟，可以保护人，也可以保护这个动物都有。就这样也是可以的。 对啊，因为我们其实我们现在有机会去这个全面的了解，可是如果说我们时间不够的话，我们也可以就是抓紧时间跟他讲重点，其实也是可以的。
因为佛他其实没有我们这一种粗糙的色身嘛，其实就是说我们所用的东西都拿来供养佛，就是主要是说我们不贪着，不贪着这样的一个就是说所谓的食物上面的享受。对，然后其实这个主要还是在我们的心量的问题，就是一方面能够舍离我们对饮食的一种贪着，然后呢能够把一切的受用呢都能够先想到佛菩萨。那一般呢就是说因为在声闻的律里面是有讲说午后呢，因为就是佛陀时代他是没有吃晚餐的嘛，那我们现在有的还是会就是说叫做药食，就是说他只是把它当作药。其实在我们这个出家人的这个戒律里面讲，一切即使是中午吃的早上吃的都叫做药，一切的饮食都叫做药，都是这个就是帮助我们这个四大，只是要滋养我们这个身体能够修道。那所以呢在这个声闻律上，他没有吃晚餐的时候，他是就是说他是有那样的讲法没有错。然后有一些寺院呢，他在这个中午之后他供养就没有供养三宝，他就是供养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就把这个供养到空性去了、那这样也是可以。但是如果说这个我们讲就是在这个唯识里面白法里面有讲到就是说其实啊就是说时间呢它也是24种不相应行法的里面之一。所以呢其实在佛他没有，他是没有这个白天晚上的差别，那是我们现在的就是说凡夫众生他还是要在向上去修，四向上去修是需要的。可是如果我们能够认识到说其实时间也是假的，空间也是假的，那我们呢随时呢以大乘法来讲的话，那佛菩萨呢随时我们都可以供养的所以就是说你就是三更半夜两点三点四点都没有关系你就是你欢喜心呐、就是供养三宝还是可以的。对，因为他不会真的这样吃嘛不然我们那么多人在供养他不是撑死了那其实呢就是说对治我们自己内心的贪着，还有呢就是说常常去感念佛菩萨，就是我们说纪念他感恩他，然后呢一切的受用都这个我们说这个归于这个三宝嘛这样子就是能够减轻我们的这个贪欲，然后增长我们的福田，是 OK 的，也是没有问题。对，那如果说我们在寺院里面，我们就随顺寺院里面他们的规矩就可以了。其实因为您已经18年前皈依过了嘛那这个皈依就是说我们可以在这个重受是可以，那你就是把这个因为后面还会讲到说什么样的状况就是要重受。那如果说我们自己发心觉得说其实过去的那个受也没有真正的得到这个皈依，就是说没有得到这么的就是说应该皈依要有这样的量，你没有得到那个量，就是只是随缘皈依种个种子，而不是得到真正的这个皈依的这个相等这个如量的功德的话，那你现在学习皈依三宝之后就是我们讲说这个要自誓，自己就是要自成的誓愿受持皈依所以我们其实就是在这个佛前就是重新就是从自己内心发出誓愿再重新的皈依三宝，这样子就可以了，恢复你的三皈依。就是你这一次的皈依算是就是说比较正，比较这个从你的内心发出这个想要皈依的，而且非常非常就是殷切的这个心的时候，你这样的皈依呢就是会产生一种力量，就好像说我们受戒的时候这样的一个力量，而这个力量是从你内心生出来的，不是说这个给你的这个法师就是给你行这个皈依礼的法师。那因为这样的一个礼仪你已经受过了，所以你现在只要在佛前呢就是说能够再确定我呢就是誓愿矢志要皈依三宝也不这个绝对不舍弃三宝那这样子呢就是 我能够就从今天开始哈，我就能够这个很明确的就是对外公告，我就是三宝弟子。不是还有一个那个皈依文吗？你的那个证书不是？对对对，你就是在这个佛前，就是在你，然后主要是就是这个皈依三宝，就是佛法僧，然后这个内心呢跟这个佛菩萨虔诚的起白，就是说你今天呢，这个重新的这个皈依呢，是真正发自你内心至诚的皈依，愿意呢就是在这个拜这个以三宝为你终身的依持。那这样子的时候，你这个皈依呢会产生很大的一个力量。你当你皈依的当下，其实呢这个36位护法神呢就已经具足，他在护持你的这个皈依的这个所谓，其实皈依也有所谓的好像戒体这样的一个作用。对，你念完皈依文之后，就是最好是把你的心情呢跟那个三宝呢表露一下。对，就是不是皈依文是引导我们的心念，可是我们可以用我们自己的话来表达我们对三宝，我愿意从今进行受，乃至生生世世直至菩提之间，就成就无上菩提之前，我就是要这个生生世世尽未来依止三宝，成就无上正等正觉。你就是把你内心对三宝的那一份真诚，就是跟三宝起白，就是你的这个起白就是发愿啊。对对对，因为其实三宝就是只要你的这个一念诚心，我们说一半心香啊，其实这个心香如果真的诚的时候，比这个世间的香有心的香来得呢这个更能够招请诸佛菩萨。所以其实像这个有一些祖师大德他这个他们得到戒律都不是哪个师父传的，他们得到这个戒体不是哪个师父传的，佛菩萨感召佛菩萨给他灌顶加持。像这个明朝的时候，明末就是这个我们说这个律宗第一道场在宝华山那时候呢这个他的这个师祖就是这个古心律师啊，就是我们如果说在这个受出家戒的时候都会念到慧云心公大和尚，就是他也算是我们律宗的这个就是在这个道宣律祖之后的这个比较往后的就是明朝的这个祖师大的，那时候已经就是这个戒律非常的没落了，那他怎么去求得这个戒？他去朝五台山感得文殊菩萨就是给他这个示现，在文殊菩萨给他示现之后呢，他这个心啊就是等于这个大开智慧，他对于这个戒律的这个内容他就是很清楚明白，从他开始再传到那极光三昧律师，然后再传到那个建岳律师，然后把这个我们现在就是说的这个戒律啊就是说从那时候对这个戒律的复兴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很重要的时期。那像过去藕益大师也是啊，他要求他这个要求这个戒律清净，因为看说哎呀现在要求戒律清净很不容易啊，都嘛是拜忏求感应的，当然我们不是讲那种感应，不是神通感应那一种，就是说很多祖师大德都是菩萨来给他传戒的。所以你今天你一念至诚心在佛前如果我们是这个凡夫的话我们看不到，可是我们心里会感应得到。那如果我们呢不是凡夫的话呢然后但是呢心呢因为至诚的关系清净到一定的程度的话，我们也会看得到佛菩萨。所以最重要的是你内心的真诚，然后你会感受得到。对啊，对，所以是你我们心的那个至诚心它就会感通。那因为我们过去已经受过皈依了嘛，现在就是希望说我现在是已经懂得了也已经忏悔了，已经真诚恳切的这一趟我是完真的佛菩萨你帮我做证明就是我们后面会讲到，就是他有这个退堕，就是说亏损的状况然后也有就是说
这个气舍啊，但是他还没有这个受戒这么严重哦，就是说他这个气舍就好像说我们破戒了，破了根本，那他这个退堕这个亏损就好像说我们这个没有破根本，但是呢有违犯哦，就是说小小的违犯哦，就是那这个他有他的这个性质，但是还不能说就是说他这个就叫破戒，就是说你三归三宝，如果你有就是他讲的有六个啊，有九个条件，如果说我们那个九个条件呢就是没有做到的时候，我们就等于弃舍三宝啊，那我们弃舍三宝之后，我们就是那个重新再皈依就可以了。嘿，那但是如果说以戒律来讲，它是会有分，看你的这个戒是这个犯到什么的状况，有一些他就不能重受了。对，然后这个皈依三宝他也没有说这个遮障的这个问题，好像这个我们受戒他就是说有一些遮障，你有一些条件是不能受戒的，好就是说在家跟出家都有一些条件的要求，那皈依三宝他是没有这样的一个要求，所以他还是这个他的这个门比较大，比较就是只要说我们愿意来皈依都可以，就可能吃了两口之后，或已经快吃完，在想说，哎呀，糟糕了，马上就跳起来很紧张，那就是忏悔啊，因为不能就这样子让它过去，要心里要有惭愧心，就是说，因为表示说我们感念三宝的心还不够，然后还有就是说心比较散乱。有的时候有一种状况是说大家在一起就是像类似就是比较轻松的场合，或者像联谊的时候，就是边讲话边吃东西的时候，很容易就会有这种状况，那个拿着那个一个吃的还是一个碗，就边讲然后坐下来就吃了几口都，然后恭维恭他几捧，突然跳起来，糟糕了，忘记归不忘记供养都会有，所以就是说这个就是他这种状况想到的时候呢，我们就是赶快忏悔，然后就是一定要提醒说下次不要再这样，然后如果下次还是这样几次这样，我们就要看看说这个问题是怎么是出现在哪里，就是说如果是我们经常性，就是因为可能是我们以前没有皈依三宝嘛，不会想到，那就是多多的这个要提醒。那如果说是因为散乱心的关系，就是说吃东西都跟别人边讲话啊，或者是做什么的时候，就很容易会这个我们说的思念嘛，就是很容易一散乱就忘记要供养这件事情，那我们就是要自己要调整一下，凡是吃东西之前呢就是我们先停一下，好，先停一下，供养完了再说话，好，这样可以做一点对峙，要做一点对峙，如果太频繁的话，对，如果没有桌子的话拿着也可以啊，就方便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这个合掌，如果不方便的话我们就拿着，然后稍微这个就是把它齐眉嘛，好，就是都可以，嘿，你因为有的时候其实我们常常比如说我们在外面我们喝个东西，我们也不见得会有桌子啊，但是最重要的你要作意，你要有这样的一个意念，对，那有的时候在一些公共场合可能会引起人家的那个注意，我们就默默的就可以了，就是想说我这个东西我要先供养三宝，不一定要做出一些就是仪式，因为有一些如果我们不是在这个寺院的场合，不是在这个道场的话，就是会引人侧目的话，我们就尽量的低调一点也没有关系，一般我们还是会就是供养佛供养法供养神，然后供养一切众生这样，对，那你这个就是说我们就是还是念一下，然后后面再从我们内心发出的供养文都可以，感谢文感谢词都可以，对，但是有些人他就是说他的那一种就是说他内心的感情没有办法借着自视的文字来表达，所以他会在就是讲他内心的这个，嘿，对，这样子也是 OK 的啊，比较容易会忘记记载，可是如果记得就是说尽量就是要记得，然后如果说忘记的话洗碗的时候想到也可以再补，因为像如果说是吃零食的话通好像有始无终的一种行为，就是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因为你可能想说我要结斋，可是待会又来了一块洋芋片这样，所以通常我们就是说 一顿饭的时候，我们就是做这一些。那可是如果到后来，我们可能就是除非是这种亲友聚会的时候，不然通常也是这个零食也会渐渐的减少，可能就是喝茶啊喝水会有。没关系，还是供啊，还是供，就是我们受用的都是供，但是你顺便帮那些大鱼大肉念几声佛，帮他们超度，就是让他虽然是要这个，因为他其实齁，就是说我们一方面有慈悲心，一方面也观察这个因缘果报的事情，就是说他也是来酬偿他的这个业，所以他等于我们也帮他做消业想，然后他又碰上我们这个时刻还不错，因为其他时候可能没有人帮他念佛，那他虽然就是说他这一次的这个业报呢，就是说他来酬偿他的业，然后又碰到我们帮他念佛呢，就可以超度往生西方，那我们供养的时候还是继续供养，还是要供养，但是呢我们就是怀惭愧心的，就是跟佛菩萨讲就是说，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意念，就是说，这个，这些大鱼大肉不是，就是说我们是欢喜的嘛，好，就是说因为因缘的关系，那就是，但是我们就是帮他超度一下，好，帮他超度一下，不管他有没有真的被超度，总是呢结下一个善缘，对。所以如果说是。像这个过去祖师啊，有一些他们那种这个大成就者，很多都是这种秘密型的，等到啊他世间神通要走的时候，大家才知道他是大成就者，到时候那时候都后悔莫及，说为什么他那时候就是不多给他吃几多给他这个吃几个这个鸡啊鱼啊，像那时候密日巴尊者他那个奉上师的这个命令啦，去这个施一些这个咒术的时候，黑法的时候，其实上师是要观察他对这个上师的信心，还有呢就是说到底他的这个法力，他之前是学这个黑法，他的法力到底有没有传说中的这么厉害，观察他，那他就是把这个又做了这些杀生的事情，杀了很多，他自己是非常的伤心啊，就是这个自己在边路上边这个食那些死掉的这些这个小鸟啊什么，兜了一大兜回去，然后呢回去给他上司看，就哭了起来，说我就是过去做这个黑法哈，做这个黑业哈，就是想要现在想要挽回我过去的这个罪恶啊，现在今天来修行正法，可是上师又叫我去做这些事情啊，有这么多的众生死在我的手里，上师呢把他的功夫呢拿出来啊，就是这个让他们这些看起来已经往生的啊，就是修了一个法，结果他们居然就是全部又飞起来了，全部飞走了，哇！这时候这个尊者夜日巴尊者多后悔啊，说等早知道。多给他这个几个哈，那不是就好了吗？那一些上师就告诉他说，你就是说不要用凡夫世俗之眼来看待这些事情。其实那一些因为你而死的众生，都在我的加持之下往生到净土之中了。那这些呢，只是要让人知道说，这些在他面前再活起来，只是要让他对他真正升起信心。如果所以在以这个真正他的这个功夫道力道的这个上师，我们都这些大鱼大肉，他可能都巴不得能够躺在这个上师面前让他受用，因为可以被他超度。然后我们现在虽然没有这样的道力，但是有这样的慈悲心啊，还是对他有一个这个功德的所以过去这个在我们这个就是念佛往生的这个感应也有啊，他只不过是一个农妇而已，但是他帮这个家里先生杀猪，他帮他念佛，他们还是被超度，他也不是成就的上师，就是我们一方面就是怀着惭愧心，一方面帮他超度，帮他念佛。对，那我们今天到这边。